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十一章前面所提到嘅，
在十一章前面所提到的，
系耶稣骑驴进城之后嘅第二日。
是耶稣骑驴进城以后的第二天。
佢洁净咗圣殿。
他洁净了圣殿。
而家到咗第三日。
现在到了第三天。
耶稣重新嚟到耶路撒冷嘅圣殿入面。
耶稣重新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
他即刻面对当时犹太人的领袖，
他马上面对至当时犹太的领袖，
对他作出不同的挑战，
对他作出的不同挑战。
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
我们今天所念到的经文
可以分成两部分，
可以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十一章那里，
第一部分在第十一章，
这个就是祭司长、文士和长老来盘问耶稣，
这是祭司长、文士、长老来盘问耶稣。
他的权柄是从哪里而来？
他的权柄从哪里而来？
然后第二部分是十二章。
然后第二部分在十二章。
耶稣是用两个比喻去回应他们。
耶稣用了两个比喻来回应他们。
我们就尝试从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尝试从这段经文里面
看看他对我们有什么提醒。
来看看他对我们有什么提醒。
第一件事我们学到的，
第一件我们能够学到的，
神自由的，
神自由的，
以他所选择的时间和方法，
以他所选择的时间和方法
去回应我们的祷告，
去回应我们的祷告。
我们先看看在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三节，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三节。
在二十七节的时候，
在二十七节的时候，
耶稣和他的门徒，
耶稣和他的门徒
再一次进入耶路撒冷，
再一次的进入耶路撒冷。
耶稣在圣殿入面行走，
耶稣在圣殿里行走，
这个可能就指到耶稣回去他昨日洁净圣殿的地方。
这里很可能指到是耶稣回到昨天他洁净圣殿的地方。
在这里，祭司长、文士和长老来到他面前，
祭司长、文士和长老来到他的面前。
这个记载不是太寻常的，
这个记载并不寻常，
因为我们要了解到，
因为我们需要了解到，
当时在罗马的政府，
当时在罗马的政府
容许犹太人在耶路撒冷有一定的权柄，
允许犹太人在耶路撒冷有一定的权柄
去管理他们的宗教事务，
去管理他们的宗教事务，
同埋处理民事入面嘅一啲纠纷，
以及处理文事里面的民事里面的一些纠纷。
犹太人这个咁样犹太人事务最高嘅机构，
这个犹太人事务的最高的机构
叫做 Sanhedrin，
叫做 Sanhedrin。
这个咁样嘅议会，
这样子的犹太人的议会。
入面嘅構成嘅人究竟係咩人呢？
里面構成有什麼人呢？
就係祭司長，
就是祭司長、
文士、
文士
同埋長老所組成，
以及是長老所組成的。
佢哋總共有七十一個人。
他們總共有七十一個人。
也因此，去見耶穌嘅人，
去見耶穌的人，
並唔係普通嘅人。
并非普通的人，
是当时社会里面掌权的精英分子，
是当时社会里掌权的精英分子。
在二十八节，他们问耶稣两个问题。
在二十八节，他们问耶稣两个问题，
就是耶稣凭着什么权柄去做这些事，
就是耶稣凭着什么权柄来做这些事呢？
是谁给他这些权柄？
是谁给他有这个权柄呢？
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问同一件事，
这个问题实际上问的是同一件事。
首先这里所讲的这些事，
首先这里所说的这些事，
可能直接针对耶稣刚刚做的洁净圣殿，
或许是直接针对耶稣刚刚所做的洁净圣殿。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众数来的，
但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众数，
很可能不单止指这件事，
很可能不单止指的是这件事，
也指到耶稣在他侍奉当中所做的所有的事，
也指到耶稣在他侍奉当中所做的所有事情。
而第二样有关权柄的这个字，
而第二件有关权柄这个字，
这个字在马可福音里面，
这个字在马可福音里面
最主要是指到从神而来的权柄，
最重要的指的是从神而来的权柄。
因此这些人所要问的，
因此，这些人所要问的，
并不是耶稣要在哪些人身上拿到这些权柄，
并不是耶稣在何人身上能够取得这些权柄，
而是耶稣能否拿出任何的证据，
而是耶稣能否拿出任何的证据，
指出神真的命令他做这些事，
指出这真的是神命令他所做的。
我们一定要了解到，
我们必须了解到
这一班人提问最后的或者他背后的假设是什么呢？
这些人提问背后的假设是什么呢？
就是耶稣只是一个一般的人而已，
就是耶稣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在29到30节，
在29到30节，
耶稣在这里反问他们，
耶稣在这里反问他们说，
耶稣所做的，
耶稣所做的
是当时拉比讨论常用的一个方法，
是拉比当时讨论常用的一个方法，
就是透过反问，
就是透过反问，
耶稣盼望能够引进进一步的讨论，
耶稣盼望能够进一步的引进讨论，
为的是使到那些人问这个问题的人，
为的是使这些问问题的人
了解到他们的问题的不足，
了解到他们问题的不足，
并且能够引向最终极的答案，
并且能够引向最终极的答案。
因此耶稣的这个做法，
因此耶稣的这个做法，
并不是避免不去答他们的问题，
并不是避免不去回答他们的问题，
而是为了使到他们能够寻求最终的真理，
而是为了使他们能够去寻求最终的真理。
从祭司长、文士和长老他们自我的讨论里面，
从祭司长、文士和长老他们的讨论当中，
耶稣这个反问，
耶稣的这个反问，
使到他们了解到一样东西，
使他们了解到一件事，
不单止施洗约翰的权柄是来自这位神，
不单止施洗约翰的权柄来自这一位神，
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是真的，
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也是真的，
耶稣比施洗约翰更大，
耶稣比施洗约翰更大，
这个是耶稣希望带他们进一步看到的这个答案，
这是耶稣希望带他们去看到的进一步答案。
但是这个初步的结论，
但这一个初步的结论
并不能够完全正确回答最初的那个问题，
并不能完全正确的回答最初的那个问题。
这个反问只是其中的一个过程，
这个反问只是其中的一个过程。
耶稣希望透过这个方法，
耶稣希望透过这个方法
引导他们，
引导他们
除去他们本身那个不正确的假设，
除去他们本身不正确的假设。
他们那个不正确的假设是什么呢？
他们那个不正确的假设是什么呢？
耶稣只是一个普通的人，
耶稣只是一个普通人，
但是非常可惜的，
但非常可惜的是，
当我们看到31到33节的上半节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31到33节的上半节的时候，
我们并不能够完全清楚这一班人，
我们并不能完全清楚这一班人
是不是愿意承认施洗约翰是从神那里拿到这个权柄，
是否愿意去承认施洗约翰是从那神那里拿到这个权柄？
但是却是很清楚的一样嘢。
但却是很清楚的一件事。
因为他们害怕当时的人。
因为他们害怕当时的人。
他们拒绝回答耶稣的反问。
他们拒绝回答耶稣的反问。
我们亦从他们的这个态度里面，
我们也从他们这个态度里面，
很清楚他们坚持他们原本的看法。
很清楚他们坚持他们原来的看法。
耶稣只是一个普通的人，
耶稣只是一个普通的人，
耶稣只是来自加利利边缘的一个人，
耶稣只是来自加利利边缘的一个人，
他根本没有受过任何的 教育的人，
他根本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一个人，
所以他根本不可能从神那里得到任何的权柄，
所以他根本不可能从神那边得到任何的权柄。
他们保持他们自己的看法，
他们保持自己的看法。
同样，这里也指出一件很清楚的事，
同样这里也清楚地指出一件事情，
他们来问耶稣的这个问题，
他们来问耶稣的这个问题，
不是为了要得到真正的背后的答案，
不是为了得到一个真正背后的答案，
他们根本可能带着其他不良的目的，
他们就是带着一些不良的目的，
在33节的下半节，
在33节的下半节，
因为他们拒绝回答，
因为他们拒绝回答，
耶稣也终止了这个继续的讨论，
耶稣也终止了这个继续的讨论。
这里我们一定要了解，
在这里我们必须了解到，
耶稣是拒绝了按住他们的假设，
耶稣是拒绝了按着他们的假设
去回答他们的提问，
去回答他们的问题。
但是我们要问，
但我们需要问，
耶稣是不是就不回答他们的问题呢？
耶稣是否就不回答他们的问题呢？
我相信不是的，
我相信不是的。
因为在十二章一到十二节的时候，
因为在十二章一到十二节的时候，
耶稣是实际的是回答了他们的问题，
耶稣实际上是回答了他们的问题。
在这里耶稣是用比喻去回答他们的问题，
在这里耶稣用的是比喻来回答他们的问题。
在这个比喻里面，
在这个比喻的当中，
第一节的葡萄园的园主，
第一节葡萄园的园主，
这个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这并不是一个普通人。
因为在第九节里面这个主人的这个字，
因为在第九节里面主人这个字，
原文里面是主这个字，
原文是主，
这个和十一节里面那个主的这个字，
这个与十一节里面所说那个主字
是同一个字，
是同一个字。
加上以赛亚书里面葡萄园的描述，
加上在以赛亚书里面葡萄园的描述，
这个园主所指向的，
这个园主所指向的，
就是这位神，
就是这一位神。
比喻里面的仆人，
比喻里面的仆人，
就是神所差去到以色列人当中不同的先知，
就是神所差到以色列当中的不同先知。
在仆人和儿子的对比里面，
在仆人与儿子的对比里面，
耶稣清楚地指出，
耶稣清楚地指出
他完全独特的身份，
他完全独特的身份，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神的儿子，
他与神的仆人，
他与神的仆人
有着根本上面的不同，
有着根本上的不一样。
当然他是比施洗约翰更大，
当然他是比施洗约翰更大，
但是他和施洗约翰和神的关系上面，
但是他与施洗约翰跟神的关系上，
他是根本的不同，
他是根本的不一样，
他和神的关系的密切，
他跟神的关系的密切，
绝对超越施洗约翰与神的关系，
绝对超越施洗约翰与神的关系。
耶稣不单止用这个比喻回答了祭司长、文士和长老的问题，
耶稣不单用这个比喻回答了祭司长、文士和长老的问题，
他直接挑战他们背后的假设，
他直接挑战他们背后的假设。
他这里告诉他们，
他在这里告诉他们，
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神的儿子，
他拥有神一样的权柄，
他拥有与神一样的权柄。
耶稣并没有不回答他们的问题，
耶稣并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
只是他选择用他自己的方法，
只是他选择用他自己的方式
去回答他们的问题，
去回答他们的问题，
也挑战他们所提问的假设，
也挑战他们所提问的假设。
这里引申的，
在这里所引申的，
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
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
他必定会聆听我们，
他必定会聆听我们，
但是他却会按住他自己的时间，
他确实会按着他自己的时间，
按住他的方法，
按着他的方法
去回答我们，去回答我们的祷告，
去回答我们的祷告。
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对我们有何提醒呢？
我们并不会比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好很多，
我们并不会比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要好。
有很多的时候，
有很多的时候，
我们带着我们的假设，
我们会带着我们的假设，
也带着我们的期望，
也带着我们的期望
去到神面前去祈祷，
到神的面前去祷告。
有太多的时候，
有太多的时候，
我们是自我中心，
我们是自我中心，
我们认为神要立刻处理我们的要求，
我们认为神必须马上处理我们的要求，
满足我们的需要，
满足我们的需要。
但是我们并不了解，
但是我们并不了解，
我们很多的假设，
我们许多的假设
是源自对神的误解，
是源自对神的误解。
有些时候我也听到有些人会说，
有时候我们会听到有些人说，
我在教会里面热心服侍，
我在教会里面热心的服侍。
为什么神会使到我遇到这些这样的事情呢？
为什么神会使我遇到这些事情呢？
为什么我祈祷的时候，
为什么在我祷告的时候，
神不来帮我们呢？
神不来帮助我呢？
虽然是这样，
虽然如此，
这里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这里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神一定会聆听我们的祈求，
神一定会聆听我们的祷告，
但是祂却不一定按住我们的期望去回答我们，
但祂却不一定按照我们的期望去回答我们。
神在祂自己的时候，
神在祂自己的时间，
祂选择超乎我们想象的方式，
祂选择超乎我们想象的方式
去回答我们的祈求，
去回答我们的祈求。
神对我们的回答，
神对我们的回答，
最终是要去纠正我们错误的观念，
最终需要去纠正我们错误的观念，
使到我们能够成长，
使我们能够成长。
在这段经文里面，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第二样给我们看到的，
第二点让我们看到的，
就是当神回答我们的提问的时候，
当神回答我们提问的时候，
祂不单要我们更认识祂，
他不单只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他，
同时他期望我们要去回应他，
同时他也期望我们能够回应他。
我们去看看在十二章里面所讲述的比喻，
我们看一下十二章里面所讲述的比喻。
这里基本上是两个比喻，
这里基本上是有两个的比喻。
一到九节是葡萄园的比喻，
一到九节是葡萄园的比喻，
十到十一节是有关一栋屋的比喻，
十到十一节是有关一座房子的比喻。
我们先看第一个比喻，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比喻。
在这里第一节那里，
在第一节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人建造了一个葡萄园，
我们看到有个人建造了一个葡萄园，
然后租给园户去打理，
然后租给园户去打理。
但当耶稣描述这个园主怎样去建造这个葡萄园的时候，
当耶稣去描述园主如何去建造这个葡萄园的时候，
其实跟以赛亚书里面的葡萄园之歌很近的，
与以赛亚书里面的葡萄园之歌非常的相近。
这个描述使到 听到的人，
这个描述使到听到的人
一定会想起以赛亚先知的葡萄园之歌，
一定会想起以赛亚先知的葡萄园之歌。
因此祭司长、文士和长老，
于是祭司长、文士和长老，
他们很清楚了解到耶稣所指的这个葡萄园，
他们很清楚地了解到耶稣所指的葡萄园
就是以色列，
就是以色列。
葡萄园的园主，
葡萄园的园主
就是这位神，
就是这一位神。
他们也很清楚知道耶稣所指到的园户就是他们，
他们也很清楚地知道耶稣所指的园户就是他们。
在巴勒斯坦的地方，
在巴勒斯坦的地方，
葡萄即是你栽种了葡萄树之后，
在你栽种了葡萄树以后，
四年之后大概开始会有收成，
在四年之后大概会开始有收成。
因此在第二到第五节，
因此在第二到第五节，
大概在四年之后，
大概四年以后，
这个葡萄园的园主，
这个葡萄园的园主
就差派他的仆人，
就差派他的仆人
向他的园户收取该得的租金，
向他的园户收取该得的租金。
这些就是那些果实，
这些就是那些果实。
这些仆人不单止收不到
仆人
租金，
不单止不能够收到租金，
他们基本上还被园户凌辱，
他们也被园户去凌辱，
甚至有一些被园户所杀，
甚至有些被园户所杀。
这里指出，
这里指出
以色列的神，
以色列的神
不断差派他的仆人，
不断地差派他的仆人，
就是先知，
就是先知，
去到以色列人的当中，
去到以色列人的当中，
希望他们能够悔改，
希望他们能够悔改。
这里指出两样很重要的事，
这里指出两件很重要的事。
这位神是满有恩慈，
这位神是满有恩慈的，
并且恒久忍耐的一位神，
并且恒久忍耐的一位神。
以色列人基本上是顽梗的一群人来的，
以色列人是顽梗的一群人，
特别是以色列人的领袖，
特别是以色列人的领袖。
在第六节的时候，
在第六节里面，
这个原主想到他还有一位，
这位原主他想到他还有一位，
是他的爱子，
就是他的爱子。
当耶稣用爱子这个字去讲的时候，
当耶稣用爱子这个字去讲的时候，
使到我们即刻联想到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使我们联想到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个也是马可福音里面在耶稣出来侍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
这也是在马可福音里面耶稣出来侍奉两件重要的事情。
当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
当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
从水上来的时候，
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
神对他所讲的见证，
神对他所说的见证，
你是我的爱子，
你是我的爱子。
同样在登山变像的时候，
同样的在登山变相的时候，
门徒听到神对他们的吩咐，
门徒听到神对他们的吩咐，
这是我的爱子，
这是我的爱子，
你们要听他，
你们要听他。
所以当耶稣用这个字的时候，
所以当耶稣用这个字的时候，
他指出他与神之间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
他指出他与神之间有个特别的关系，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神的儿子，
他不似其他人一样，
他不像其他人一样，
他与神有一个独特的关系，
他跟神有个独特的关系。
当人看到他的时候，
当人看到他的时候，
他们就看到这位神，
他们就看到这一位神。
在第七到第八节，
在第七到第八节，
这些缘户，
这些的缘户，
也是当时的教会领袖，
也就是当时的教会领袖。
他们不单止不尊敬这位儿子，
他们不单止不尊敬这位儿子，
到最后，
到了最后，
他们还想将他杀了，
他们还想把他杀了。
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
他们连安葬他都不安葬，
他们连安葬他都不安葬。
这个是耶稣对当时领袖的指控，
这是耶稣对当时领袖的指控。
他们完全硬住心肠，
他们完全的硬着心肠，
不愿意做任何的改变，
不愿意做任何的改变。
在第九节，
在第九节，
耶稣对他们作出最后的警告，
耶稣对他们作出最后的警告。
如果他们真是这样的时候，
假如他们真的这样的时候，
如果他们真是决意去拒绝耶稣的时候，
假如他们真的决意拒绝耶稣的时候，
他们一定面对神的审判，
他们必定会面对神的审判。
如果耶稣的说话只是停在这里，
假如耶稣的话只是停在这里，
这里带出一个很黑暗的结果，
这里就带出了一个很黑暗的结果。
耶稣最终只是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最终只是死在十字架上。
现在拒绝耶稣的人，
现在拒绝耶稣的人，
包括当时的领袖，
包括当时的领袖，
大部分的以色列人，
大部分的以色列人，
只会面对神绝对的审判，
只会面对神绝对的审判。
这里是很黑暗的结果，
这里是非常黑暗的结果。
但是耶稣的说话并没有停在这里，
但耶稣的话并没有停在这里。
在十到十一节，
在十到十一节，
耶稣讲了另外一个比喻作为个结束，
耶稣讲了另一个比喻作为结束。
房角的头块石头，
房角的头块石头，
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解释，
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
一个可以指到是房屋基础的第一块石，
一个可以解释为房屋基础的第一块石头，
也可以指到房屋建成之后，
也可以指到在房屋建成以后，
命名这间房屋的石头，
命名这个房屋的石头，
就好像我们今天见到教堂里面的牌匾，
就像我们今天看到教堂里面建堂以后的牌匾。
但是不论怎样，
但不论如何，
这一块被人所弃的石头，
这一块被人所弃的石头，
到最后，
到了最后，
成为神所建立的一间屋里面最重要的一块石头，
成为神所建立的房子里面最重要的一块石头。
这一切是神自己的作为，
这一切是神自己的作为。
耶稣在这里指出一样很重要的事，
耶稣在这里指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他是被犹太人的领袖弃绝，
他是被犹太人的领袖所弃绝，
到最后他会死在十字架，
到最后他会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这个不是结束，
但这个并不是结束，
这个却是一切的开始，
这却是一切的开始。
人弃绝他，
人弃绝他，
神与他同在，
神与他同在，
使到他从死里面复活，
使他从死里复活，
使到他成为神子民里面的基石，
使他成为神子民里的基石。
在这里很有趣的一件事，
在这里有一件有趣的事情，
耶稣特别要求这些来问他的人，
耶稣特别要求这些来询问他的人
重新去想清楚这一节旧约的经文，
重新去思考这一句旧约的经文。
为什么要他们这样做呢？
为什么要他们这样做呢？
就是盼望他们能够重新的去认识神的恩慈，
就是盼望他们能够重新的认识神的恩慈。
虽然对罪和犯罪的人审判是不可避免，
虽然对罪和犯罪的人的审判不可避免，
但是这个不是神最终的心意。
但这并不是神最终的心意。
神最终的心意是希望他们可以认识耶稣是谁。
神最终的心意是希望他们能够认识耶稣究竟是谁，
接受耶稣所带来神的救恩，
接受耶稣所带来神的救恩。
耶稣将这个接受与否的决定，
耶稣把这个接受与否的决定
放在他们面前，
放在了他们的面前。
这个给我们看到，
这个让我们看见，
当神答我们的祈祷的时候，
当神回答我们祷告的时候，
他不单止要我们更认识到，
他不单止要我们更加认识到，
他是那位既公义又慈爱的一位神，
他是那位既公义又慈爱的一位神。
最终的一样东西，
最终的一点，
他盼望我们去回应他，
他盼望我们去回应他。
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对我们有何提醒呢？
正如上面所提到的，
正如上面所提到的，
有很多的事使到我们对神有误解，
有很多的事情让我们对神有误解。
譬如现在来讲，
譬如现在来说，
这个跟我小个的时候很不一样，
这与我小时候很不一样。
小个的时候永远强调这位神是很恶的神，
小时候永远的强调这位神是很凶恶的神，
所以我们不敢去看戏，
所以我们不敢去看电影，
我们有很多人不敢做，
我们有很多的事情不敢做。
但是今天又去到另外一个极端，
但今天又到了另外一个极端，
我们强调这个神是几咁样爱我们，
我们强调这位神是多么的爱我们，
我们不论做错什么事，
我们无论做错什么事情
都没什么所谓，
都无所谓。
特别现代的诗歌，
特别是现代的诗歌，
很多时候加强这个这样的概念，
很多时候会加强这个概念。
有很多时候对神慈爱的描述也是很肤浅的，
很多时候对神慈爱的描述也是很肤浅的。
他只是变成我们的同行者，
他只是变成了我们的一个同行者。
有些时候，
有些时候
唱这些诗歌的时候，
唱这些诗歌的时候，
我感觉到神是我的女朋友那么多，
我感觉到神是我的男朋友一样。
今天当神回应我们的祈求，
今天当神回应我们的祈求，
他所做的第一样东西，
他所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向我们展示他是哪一位，
就是向我们展示他究竟是谁。
他真是那位公义的神，
他真是那位公义的神，
审判世界的主，
审判世界的主。
我们也因此了解到一样东西，
我们也因此了解到一件事，
我们只是蒙恩的罪人，
我们只是蒙恩的罪人。
甚至神对我们的回答，
甚至神对我们的回答，
也是我们所不配得的，
也是我们所不配得的。
但在这个过程里面，
但在这个过程里面，
因着他对我们的回答，
因着他对我们的回答，
我们更深切认识他对我们的慈爱，
我们更加深切地认识到他对我们的慈爱。
在我们绝望的当中，
在我们绝望的当中，
我们仍然有盼望，
我们仍然有盼望。
到了最终，
到了最终，
神的回答，
神的回答，
不单止要我们更深的去认识他，
不单止让我们更深的去认识他，
他更盼望的一件事，
他更盼望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能够顺服的去回应他，
就是我们能够顺服的去回应他。
但是到了最后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了，
到了最后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我们可不可以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
我们能否靠着自己的能力
去回应神对我们的要求呢？
去回应神对我们的要求呢？
在这里第三样东西，
在这里第三点，
就是提醒我们，
就是提醒我们，
只有在圣灵的恩典底下，
只有在圣灵的恩典底下，
我们才能够明白神对我们所作的回应，
我们才能够明白神所对我们做的回应，
并且正面的去回应他，
并且正面的回应他。
值得我们再想一下这班 以色列人的精英分子，
值得我们再去思考一下以色列人这一群的精英分子，
就是祭司、文士和长老的回应，
就是祭司、文士和长老的回应。
在开始的时候，
在开始的时候，
特别在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三节，
特别是在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三节，
我们知道他们是不怀好意的去问耶稣。
我们知道他们是不怀好意的去询问耶稣。
当他们问耶稣凭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的时候，
当他们去问耶稣凭着什么权柄去做些事的时候，
很可能他们想透过这个问题，
很可能他们希望透过这个问题
去找到一些把柄。
去找到一些把柄，
去搞定耶稣，
去干掉耶稣。
不单止咁样，
不单如此，
喺佢哋问嘅问题上面，
在他们所问的问题上，
我哋睇到佢哋背后嘅假设。
我们看到他背后的假设。
耶稣只系一个普通人。
耶稣只是一个普通人，
系一个冇受过教育嘅人，
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
所以佢根本冇可能从神得到任何嘅权柄。
所以他根本不可能从神得到任何权柄。
最大最大的问题，
最大最大的问题，
他们根本不愿意接受真理的挑战，
他们根本不愿意接受真理的挑战。
整个讨论里面，
在整一个的讨论当中，
他们只是关注他们自己，
他们只是关注自己，
就是怎样去维持他们，
就是如何去维持他们
在当时社会上面的地位和权柄，
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和权柄。
当他们听完耶稣所讲的比喻之后，
当他们听完耶稣所说的比喻以后，
他们的反应是怎样
呢？他们有何反应呢？
在十二节那里，
在十二节里面
很清楚的，
很清楚的，
他们知道耶稣所讲的比喻，
他们知道耶稣所讲的比喻
是针对他们，
就是针对他们，
他们想捉耶稣，
他们想抓拿耶稣，
但是只是因为怕那些百姓，
但只是因为惧怕百姓，
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因此在这里我们知道，
因此在这里我们知道，
他们是有聪明智慧的一班人，
他们是有聪明智慧的一群人，
他们很清楚耶稣所讲的比喻，所讲的比喻里面，
他们很清楚耶稣所讲的比喻里面
哪些是凶恶的缘故，
哪些是凶恶的缘故。
他知道这些凶恶的缘故就是他们，
他知道这些凶恶的缘故就是他们。
但是到最终，
但到了最终，
他们不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们不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
也不明白耶稣最终的用意，
也不明白耶稣最终的用意。
他们并没有看到神自己的恩慈，
他们没有看到神自己的恩慈，
也因此他们忽略了耶稣放在他们面前的决定，
也因此忽略了耶稣放在他们面前的决定。
这里给我们看到，
这里让我们看见，
他们按着人的能力，
他们按着人的能力，
人的聪明智慧，
人的聪明智慧，
他们明白耶稣所讲的一部分，
他们明白耶稣所说的一部分，
但是他们不明白耶稣所表达的恩慈，
他们不明白耶稣所表达的恩慈。
所以这里特别提醒我们，
所以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
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
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
就好像这些犹太人的领袖，
就好像这些犹太人的领袖，
有很多时候到最后，
有很多时候到了最后，
我们并不一定了解神对我们的回应，
我们并不一定会了解神对我们的回应。
只有活在是圣灵恩典的底下，
只有活在圣灵恩典的底下，
透过圣灵的提醒，
透过圣灵的提醒，
我们才明白神对我们的回应究竟是什么，
我们才会明白神对我们的回应是什么，
神要我们做的事究竟是什么，
神需要我们所做的事究竟是什么。
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
有很多时候当你很不开心的时候，
很多时候当我们不高兴的时候，
你读诗篇你会感到很大的舒畅，
你读诗篇会感到很舒畅，
特别诗篇里面诗人对那些敌人的咒诅的时候，
特别是在诗篇里面对敌人的咒诅，
你读完之后会更加舒服，
你练完以后会更加的舒服，
因为你感觉这个是神为你伸紧冤，
因为你感觉到这是神在为你伸冤。
诗篇里面的恶人，
诗篇里面的恶人
就是现在敌对你的人，
就是那些现在敌对你的人，
但是有很多时候，
但有很多的时候，
我们这个是凭我们自己的血气去读这些经文，
这是我们凭自己的血气去念这些经文。
有些时候，
有些时候
在圣灵的恩典当中，
在圣灵的恩典当中，
你突然被圣灵提醒，
你会突然被圣灵所提醒，
你不是诗歌诗篇里面那个正义的诗人，
你并非诗篇里面那个正义的诗人。
有些时候你是这些巴山的母牛，
有些时候你就是这些巴山的母牛。
在圣灵的提点里面，
在圣灵的提点里面，
你开始了解到一样东西，
你开始了解到一件事情，
神给我们的丰富的供应，
神给我们丰富的供应，
神随时与我们的同在，
神随时与我们的同在。
为什么我们要斤斤计较某一些很小的事情？
为何我们需要去斤斤计较一些很小的事情呢？
只有在这个状况的底下，
只有在这个状况的底下，
你开始会了解到耶稣所讲的，
你开始会了解到耶稣所说的，
我们需要饶恕其他的，
我们需要饶恕其他人。
这里正正是这里所要表达的一样很重要的事，
这正是在这里需要所表达的。
只有在圣灵的提点的当中，
只有在圣灵的提点当中，
我们不单止明白，
我们不单止明白，
我们还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我们还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
所以在这段的经文里面，
神自由的以他所选择的时间和方法，
神自由的以他所选择的时间和方式
去回应我们对他的祈求，
去回应我们对他的祈求。
当神回答我们的祈求，
当神回答我们的祈求，
他不单止使我们得蒙这个拯救，
他不单使我们能够得蒙拯救，
得蒙这个安慰，
得蒙安慰，
他要我们更深入的去认识他，
他需要我们更深入的去认识他，
并且去回应他对我们的要求，
并且回应他对我们的要求。
但是我们一定要了解，
但我们必须了解，
只有在圣灵的提点的当中，
只有在圣灵的提点当中，
我们才会醒起这个是神对我们讲的说话，
我们才会想起这是神对我们所说的话，
并且有能力去做正确的选择，
并且有能力去做正确的选择。
让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主，在这里再一次感谢你的恩慈，
主啊，再一次在这里感谢你的恩慈，
你一定听我们的祈求，
你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
你也必定回答我们，
你也必定回答我们，
求你提点我们，
求你提点我们，
叫我们听到你的回答，
让我们听到你的回答，
也知道怎样去做，
也知道如何去做，
叫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叫我们在这世界上
成为见证你的明灯，
成为见证你的明灯。
奉主耶稣基督名字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
阿们，
阿们。